环着龟山岛由头城小车站柴翁来到宜兰，最吸引人的美景之一就是在海上屹立着的龟山岛。自清领时期至今，龟山朝日一直是闻名的兰阳八景之一。旭日从龟山岛后方升起，陪伴宜兰人展开新的一天，这是上帝所赐独一无二的礼物。从台湾本岛能看见的外岛不多，而龟山岛只能在兰阳地区看见，又因其独特的乌龟样貌，总是让人不忘多看几眼。早年居住此地的噶玛兰人也有着龟山岛的故事，传说中噶玛兰公主是海中龙王的女儿，与龙王手下大将龟将军相恋，龙王反对这婚事要拆散两人，就将龟将军变成龟山岛。公主伤心欲绝，便将自己变成兰阳平原，隔着海与龟山岛相望。望着这美丽的岛屿，很容易会生发出动人的故事。100多年前，马偕博士翻山越岭，经过一番折腾，终于步入兰阳平原，看到龟山岛的刹那，必是相当喜悦。马偕想到岛上住了300多人，都还没听过福音，怀着宣教的使命，马偕登上龟山岛好几次。其中还有一次从淡水包一台帆船出发，遇到大风雨，花了5天才抵达龟山岛。龟山岛也是马偕第一个学生严清华母亲的故乡，阿华多次跟着马偕登上龟山岛，又在母亲的故乡设立教会，他的感触也应该很深。笔者每次望见龟山岛，也有不同的开心和喜悦。早年工作每个礼拜都要到宜兰，在国道5号还未开通的年代，只能走9弯18拐的北宜公路，从台北到宜兰单程就要2个多小时，看见龟山岛代表宜兰将至，山路的折腾就快要结束了。现在看到龟山岛则大多数是在旅途中，心情自然喜悦。想从兰阳平原欣赏龟山岛，头城是最佳的地点，不管是滨海公路或铁道，在头城沿海路段都能从不同角度看见。这些年，许多游客喜欢进行铁道小站旅行，头城就有5个火车站可以看见龟山岛，原本进出人次很少的偏远小站，现在都成为旅游景点。一石城站隧道大有来头。最北的石城站是火车出隧道后的第一站。这个隧道可是大有来头，1924年开通的旧草岭隧道，总长2167公尺，当年还是全东南亚最长的铁路隧道呢。民俗歌谣《丢丢童仔》就源自于宜兰，大家也公认所描述的棒空隧道指的是当时最长的草岭隧道。1985年完成铁路双轨工程，盖了新草岭隧道，旧隧道才工程深退，之后转型为脚踏车道，让游客可以骑着车进入这个丢丢童仔的隧道，穿越新北与宜兰县的县界。石城车站虽然是无人车站，但它可是全国最东边的车站。在跨越月台的天桥上写着车站的经纬度，代表这车站的独特地点。再往南不远，就可以在路旁看到东北角祷告山，一群基督徒选在视野美丽的海边设立灵修祷告，亲近主的美的，也欢迎游客入内喝咖啡聊天，一起见证这珍贵的海景。二大理是草岭古道补给站，下一站大理，就称大理涧。有名的草岭古道从贡寮远望坑口攀过雪山山脉后，就抵达大理了。大理是早年的交通重镇，入山前最后的补给站，人们通常会在此休息，再继续这条艰辛的道路。现在草岭古道已成风景宜人的休闲路线，是整理完善的健行步道，然而过去它是维持生计的经济动脉，各样物资由此往来宜兰和台北，但路况极糟，更可怕的是常有盗匪出没抢劫，还因为进到泰雅族的生活领域，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。由台北通往宜兰的整段路径现在统称为淡蓝古道， 草岭古道属于淡蓝古道北路的一部分，这也是马协最常走的路段。前述整段路的危险与艰辛都曾出现在马协的日记中。马协往来宜兰的次数应该比许多台湾人还多，淡蓝古道北路沿线可说是他的宣教之路，沿途设立许多间教会。他通常会在顶双溪，现在双溪区过夜，也会经过共寮新社，这里有一间濒危连纪念教会，是座美丽的石头教堂。马协也在大理建设了教会，在这里应该很常为进入草岭古道的人们祷告，祈求出入平安。三、大溪渔港是饕客最爱。下一站大溪是许多饕客喜爱的渔港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内行的都知道要来这里吃海产，也让这小渔港的几家餐厅随时都排满游客，准备享受最新鲜的海味料理。大溪近年还有一座出名的篮球场，它正对着太平洋，龟山岛就在不远处，被称为最美的篮球场。篮球场旁有个大溪圣母诊所，由于小渔港离最近的医院有段距离，诊所对沿岸几个小村相当重要。这是由天主教灵医会所设，包括罗东圣母医院以及偏乡的巡回医疗。灵医会在宜兰地区看见许多至微小居民的需求，将医疗带入山上海边的小乡镇。四、距离龟山岛最靠近的火车站。再来这一站是龟山站，因为是距离龟山岛最近的火车站而得名。附近的龟山里有许多从龟山岛被迁移到台湾的村民，在1977年因为军事需要，将所有龟山岛人都迁至本岛，从此岛上就没有居民了。在龟山岛生活不便，交通运输是很大的问题，加上台风与地震容易造成大灾害，马协当年在岛上所设的教会就因为地震引发火灾而毁损。虽然如此，对龟山岛人来说，这是故乡。1821年祖先在此登陆定居，已经200多年，与故居的根切断，也是伤感。五、外埔站海滩是冲浪圣地。环龟山岛的最后一站是外埔，有美丽的海滩，更是冲浪的圣地。过去在国外才看得到的海上运动，现在出现在东海岸好几个海滩，而其中外埔是距台北都会最近的。许多人驾驭着冲浪板，在龟山岛海景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速度与挑战。龟山岛不只是静静浮在宜兰外海，它总是会出现在每个旅人兰阳之旅的记忆与相片中，成为旅程中最美的背景。在龟山岛前冲浪。